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二册，基督徒的生活二，第五篇，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二。读经，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七至十一节，使徒行传六章三节、五节，七章五十五节，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三章五十二节，二章四节上，四章三十一节，九章十七节，十三章九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四章三至四节上，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下，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五节，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六章八节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四节，十六节，启示录二章七节、十一节、十七节、二十九节，三章六节、十三节、二十二节，四章五节下，五章六节下，二十二章十七节上。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交通到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在前篇信息中，我们看过这些功用的十五项。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另外的二十项。那灵虽然是抽象且隐藏的，却在圣经里常常提到。但很可惜的，在基要派基督教里，许多人都没有清楚地看见关于那灵的事。在前一篇信息和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指出包罗万有之灵的三十五个功用，这些只不过是那灵许多功用中的一部分而已。启示录二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神和羔羊的宝座，以及那灵作为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神和羔羊坐在宝座上，我们可能稀奇，一个宝座怎能坐两个人？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对新耶路撒冷的描述中，我们能找到解释。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新耶路撒冷里的灯乃是羔羊，羔羊是灯，而神是灯里的光。羔羊这灯乃是与神同坐宝座的那一位，有神做他里面的光。神与羔羊二者同有一个宝座，指明神与羔羊乃是一。从这一位有生命水的河流出来。启示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阐明了新耶路撒冷终极完成的启示。在这阐明之中，我们能看见父、子基督和那灵。光是一个表号，表征父。在这几章圣经里，没有提到基督这词，但基督 被启示为羔羊，也被启示为灯。羔羊和灯都不是物质的东西，乃是表号，表征神的儿子基督。然后又有一道河，这河不是物质的河，乃是表号，表征纳灵。河的流通乃是纳灵最高的功用，总和的功用。河的流通解除了整座城的干渴，以属灵的生命水供应整座城。因此解渴乃是纳灵的另一个功用。纳灵的解渴乃是浸透，浸透乃是灌输，灌输乃是注入，这些都是纳灵另外的功用。启示录22章也启示，那河使生命树生长。按照启示录22章所说，生命树不是长在土里，乃是长在水里。使生命树生长的乃是水，这是纳灵的另一功用。整本圣经到处都启示纳灵许多的功用。整本圣经是说到纳灵的书，也就是纳灵的书。创世纪1章1节说，起初神，这里神这字的原文是以罗心，是一个复数的字。因此圣经的第一节说到三一神，然后第二节就提及神的灵，说神的灵附议在水面上。到圣经的末了，在启示录22章17节就有纳灵和心腹。神的灵是一方面，纳灵和心腹是另一方面。神的灵是还没有终极完成的灵，没有终极完成的灵还没有预备好可以成婚。但在圣经的末了有纳灵和心腹，这意思是说纳灵得着婚配。在启示录22章里，他是终极完成的纳灵作为新郎，心腹需要新郎，新郎乃是终极完成的纳灵，而终极完成的纳灵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事实上，关于包罗万有之灵的启示和纳灵的功用是无穷无尽的。我在这些信息里所说的，乃是使大家有一点看见，好知道纳灵正在做什么事。关于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我们实在无法数尽说竭。第16大点，加强信徒。纳灵尽功用以加强信徒。在以弗所3章16节，保罗祷告说，愿父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父借着纳灵加强我们，因此父用以加强我们的凭借乃是纳灵。要使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就需要有加强。没有人能做这事，只有神的灵才能。在以弗所3章里，神的灵乃是加强的灵。那灵不仅解渴、浸透、灌输、注入，并使人生长，那灵也使人加强。 第十七大点，供应信徒。我们知道，纳灵进公用，以供应信徒。因为腓立比一章十九节说道，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神的灵必须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为耶稣基督的灵。在已过的永远里，三一神只有神性。在这一面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是生的，没有经过过程的。然后他创造了宇宙和一个名叫亚当的人，目的是要进到这人里面。但人受造之后就堕落了，以后三一神就来将自己连于人性，他成为人，兼有神性和人性。他在人性里活在地上33年半，经过了这样的人性生活之后，他有资格成就包罗万有的死。为了要成就这样包罗万有的死，他必须是神而人者，就是调和着神的人。他也必须经过33年半人性的生活。没有这样的资格，他就不能成就这样奇妙的死。他进到死里，并留在这死里3天，然后他从死里走出来，进到复活里，成为此生命的灵。这次生命的灵如今包含有神性、人性、人性生活、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以及他奇妙的复活。赐生命的灵乃是三一神经过了从成为肉体到复活之过程的结果。如今这次生命的灵不仅是神的灵，也是耶稣基督的灵。这样一位灵乃是有全备的供应。我们可以用柠檬茶来说明全备供应的灵。起先只有白水，但是当茶和柠檬加到水里的时候，水就成了三种元素的组成。当我们喝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水、茶和柠檬这些元素。这可以看作是全备供应的饮料。耶稣基督的灵是这样包罗万有全备的饮料，有三一神的身位和所经过之过程的一切元素来供应我们。那灵不仅加强我们，也供应我们。我们很难解释那灵如何加强并供应我们。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得了加强和供应。但我们很难说这是怎样发生的，甚至医生也不能完全解释得着滋养是什么意思。多年前，没有人知道维他命是什么。在很久以前，字典里甚至没有这个词。我们的祖先虽然不知道维他命是什么，却得着许多维他命的滋养。我们在一天之中某一个时候可能觉得疲倦，然而我们吃了东西之后就得着滋养、加强并供应。我们可能无法解释这事是怎样发生的，但我们却能经历并享受。照样，我们可能无法解释那灵如何加强并供应我们，但我们却能经历它的加强和供应。 我们有些人可能很疲倦地来聚会，我们需要借着吃饭，就是享受包罗万有的纳灵，使我们得着滋养、加强和供应。我们吃物质的饭需要25到30分钟，但我们吃属灵的饭只需要2分半钟。我们花几分钟来祷告，就得了进功用之纳灵的加强和供应。第18大点，将恩赐分配给信徒。纳灵也将恩赐分配给信徒。为了要得着侍奉的恩赐，我们需要每天借着祷告接触纳灵。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要得着哪一种恩赐、哪一种侍奉的才能或性能。我们若祷告并接触纳灵，他就会将恩赐分配给我们。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些恩赐是什么，但是当我们来到召会的聚会时，我们就会以特别的性能来进功用。就我们的肉身而言，我们有出于属人生命的行走性能和说话性能。在够多的祷告与接触纳灵之后，我们会得着某种属灵的性能，那性能就成为一种恩赐，而那恩赐就带进一种功用。第19大点，在里面充满信徒。包罗万有的灵在里面充满信徒。我来讲道之前，必须求主以他自己作为纳灵来充满我。没有纳灵的充满，我们就像瘪气的轮胎。我们可以借着花时间在祷告里接触主，而经历纳灵在里面的充满。第20大点，在外面充溢信徒。包罗万有的灵也在外面充溢信徒。纳灵在外面的充溢乃是纳灵的浇灌。五旬节那天，纳灵浇灌下来。在那时的50天之前，就是主复活那日，主耶稣来到门徒那里，将纳灵吹到他们里面。这样，纳灵成了内在的灵。在复活那日，主将纳灵吹到门徒里面，作为牛马，作为气，作为生命的灵。50天以后，升天的主将纳灵浇灌在信徒身上，作为能力的灵。生命的灵是素质的灵，为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纳灵是经纶的灵，为着我们的行动和工作。经纶的灵是为着给我们权柄，以成就照着神经纶的工作。21大点，赶鬼。在马太12章28节里，主说他靠着神的灵赶鬼。我们必须认识鬼和被鬼附的是真实的。大约100年前，有一位从美国到中国去的长老会传教士，名叫尼维斯。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鬼附和相关的论题》。 在这本书里，他说了许多故事，都是有关鬼妇的故事。今天在美国，人很难看到鬼妇的真实实力。林恩派所说的鬼妇是不可信的，他们所谓鬼妇的实力，实际上是精神病的实力。1948年，我在中国南京，那里有一个男孩忽然疯了。有些圣徒认为他是被鬼附，他们来在一起祷告，要把鬼赶出去。但他们越祷告，这个男孩就越活跃。他们对这种情形感到非常的稀奇。对他们来说，主的名似乎不是那么有能力或有权势。他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要鬼离开，却没有效。然后他们向我提到这事，并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我告诉他们，这不是鬼附的实力，乃是患精神病的实力。我告诉这些圣徒，这个男孩应当送到医院一段时间，接受一些医药的治疗。至终，这男孩进入医院，后来就痊愈了。今天，鬼妇的事例通常发生在落后的国家，那些地区非常简陋、贫穷。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许多人没有什么教育和知识，他们非常的贫穷，受到各种的压制，鬼就有机会附在这些人的身上。在现代的国家里，许多人受了教育，所以鬼附在人身上的机会非常少。然而，现代的国家充满了患精神病的人。太多的知识和教育可能是精神病的因素。在原始的国家里，肉身上被鬼附的例子比较多，但在教育普及的国家里，心理上有问题的人比较多。无论如何，纳灵是将鬼赶出的凭借。22大点，为着基督的身体，在信徒里面保守一。纳灵进功用，为着基督的身体，在信徒里面保守一。我们必须竭力保守纳灵的一，也就是基督身体的一。当我们操练保守一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纳灵就保守着一。今天在基督教里的教训，若不是全部，也大部分不摸这一条包罗万有之灵及其功用的线。他们的教导大多是伦理的，关系到人物质和心理的好处。他们教导说，一个人若是好基督徒，他就里外都有平安，他会得着祝福，有好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这是照着属人天然的观念。我们很难听到人教导说，基督在我们心里安家。在基督教里，有谁看见或说到基督生机的身体？比较好的教师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如今我们必须相信他。他们说，因着他死在十字架上，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 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天上去。他们说这些事，却不再进一步说别的事。但是当我们说到诗篇中所启示并预表的基督与召会时，基督教里的人很少对这事有任何兴趣。我说这事是要给大家看见，与今天的基督教相比，我们乃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就是在基督的星球上。我在已过曾经考虑，我们的扩增率太低了。当我最近花时间在主面前时，他再来摸我对这事的领会。我们必须看见，我们跟随主所走的路不能有高的扩增率。我们所走的路事实上是窄路。在这个执事里所讲的信息完全是另一类，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别的基督徒团体用天然和属世的办法来吸引人，他们用社交、摇滚乐和穿彩衣的唱诗班的办法，他们用这些办法来得着人，但我们不能用这些办法。当人得救并来到我们的聚会中，他们听到的是神纯净的话语。我们最近交通到诗篇第八篇的目标乃是将地连于天，并将天带到地上，使地和天成为一。有人听到这个可能会怀疑，这和他个人的好处和自己的利益有什么关系？但在我们的指示里，我们不太说到个人的利益。一年过一年，我们在每一篇信息里都是讲述基督，并且一直在讲述基督。我非常感谢主，在他的恢复里，我们许多人仍然热切地要听有关基督为着神的心意做神经纶的中心和普及的事。我再说，这个教训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我们的扩增有太高的比率。23大点：将神的深奥启示给信徒。纳灵将神的深奥启示给信徒。关于神的深奥，每一点都是基督。基督太深奥了，我们信息的内容构成都是说到基督。在临前一章，保罗教导说，基督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基督是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做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基督的这些面乃是神的深奥。当纳灵将神的深奥，就是基督启示给我们时，我们就得更新、被圣别、被变化、被磨成，并得荣耀。只有纳灵能将神的深奥启示给我们。24大点：将基督的死应用在信徒身上。纳灵将基督的死应用在信徒身上。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我听见人说，按照圣经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我稀奇，我怎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空间上说，他是在巴勒斯坦， 在时间上说，他是死于2000年前。我无法想象，我怎能与他同钉十字架。后来我看见，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按照神的经纶，我们都包括在他里面。这是一个已完成的事实。然而，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经历基督的死。人告诉我说，我必须照着保罗在罗马6:11的话，算自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这样的算并没有用。我越算自己与基督同死，我似乎越活着。最后，尼弟兄得着一个结论：罗马6所启示的死，只能借着罗马8的纳灵得着应用。罗马8:13下半说：你们若靠着纳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这就是说，纳灵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必死之身体的行为上。纳灵住在我们里面，做工将基督的死应用为杀死的元素，将我们这麻烦的身体一切的行为杀死。算并没有用，只有应用纳灵才有效。25大点，将基督的复活应用在信徒身上。包罗万有的灵将基督的复活应用在信徒身上。为了享受纳灵对基督复活的应用，你必须每早晨得着复兴。你若每日这样实行，我必须告诉你，事实上，10分钟或20分钟是不够的。你需要更长的时间。你可能说，因为你要工作，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面，我同意你这么说，但另一面，你仍然应当尽力花更多的时间，在早上到主面前。按照我的经历，我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若是我花更多的时间诚心接触主，与主有交通30分钟、45分钟，甚至1小时，我对基督复活的享受就更完满。在复活里带给我们许多的好处。在复活里，我们有平安、喜乐、安息、力量和一切积极的事。纳灵是复活的总和。不仅如此，复活只能借着此生命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的灵供应到我们身上。唯有借着应用的纳灵，复活的实际才能成为我们的。这是包罗万有的灵一个大的功用。26大点，与信徒的灵调和，使二灵成为一灵。神包罗万有的灵与信徒的灵调和，使二灵成为一灵。我们的灵已经由神的灵所重生，神的灵如今就在我们里面，并与我们的灵成为一灵。27大点，是神圣生命的素质，信徒凭此而生活行动。纳灵是神圣生命的素质， 信徒凭此而生活行动。神圣的生命，按素质说，乃是纳灵。加拉太五章十六节和二十五节都说到，我们凭着纳灵做神圣生命的素质而有的生活行动。二十八大点，产生信徒美德的果子。纳灵产生信徒美德的果子。我们信徒需要有美德，但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品格和行为。我们需要由纳灵结出基督徒美德的果子。纳灵在我们里面行动并生活，结出果子，就是基督徒美德的果子。这些不是天然的美德，乃是基督的美德，彰显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二十九大点，是信徒撒种的目的。纳灵是信徒撒种的目的。凡我们所做的，都是一种撒种。我们若恨人，我们就为着肉体撒恨的种子，然后我们就会从别人受憎恨。我们不该为着肉体撒种，乃该为着纳灵撒种。为着纳灵撒种，就是为着纳灵的愿望和目的，成就纳灵的愿望而撒种。三十大点，在他的交通里，使父神的爱和子基督的恩在信徒里面流通，做他们的享受。纳灵在他的交通里，在信徒里面流通，它不是流传谣言或今天的新闻，它乃是使父神的爱和子基督的恩在我们里面流通，做我们的享受。这流通就是纳灵的交通。神的爱借着基督的恩，由纳灵的交通所流通，做我们的享受。三十一大点，是基督身体生机建造的素质。纳灵是基督身体生机建造的素质。基督身体生机的建造，完全是在我们众人里面纳灵总和的功用。以弗所四章四节上半说，一个身体和一位灵。十二节说到圣徒的成全。十五节说到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然后十六节启示纳灵在身体里，借着每一个肢体，就是借着身体的每一部分，并借着每一个供应的节，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一切都和纳灵的功用有关。纳灵在一个肢体里运行，产生一种功用，又在另一个肢体里运行，产生另一种功用。纳灵在基督的身体里产生许多种功用，每一部分都依其度量而尽功用，所有供应的节也都做工。这是包罗万有的纳灵尽功用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包罗万有的纳灵有许多许多的功用。没有这样一位灵，基督的身体就无法生机地建造起来。三十二大点， 如同主说话。那灵如同主说话，在启示录二三章里的七封书信，每一封的开头都是主说话，但在每一封书信的末了，却是那灵向众召会说话。因此，那灵在说话上与主成为一，如同主说话。说话是包罗万有之灵的一大功用。三十三大点，在神宝座前，如同七盏火灯发光焚烧。那灵在神宝座前，如同七盏火灯发光焚烧。七盏火灯是在神宝座前，意思是说，在灯里的火发光焚烧，以执行神神圣属灵的行政。三十四大点，如同神的七眼鉴察灌输。那灵如同神的七眼鉴察灌输。那灵作为七盏火灯，也是神的七眼，基督的七眼。基督用他的眼目注视我们，以鉴察我们。当他鉴察我们的时候，他就将他自己带着他一切的感觉和感情灌输到我们里面。这是那灵的功用。我们注视主，也让他注视我们的时候，他就以他所要说或所要做的鉴察我们并灌输我们。三十五大点，与召会这心腹一同说话。包罗万有的那灵与召会这心腹一同说话。终极完成之神的灵，就是终极完成的神，成了新郎，与心腹，就是召会，成为婚配。这婚配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变化并得荣的三部分人之间的联系。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召会这心腹，成为一对宇宙的夫妇。在启示录二三章里，乃是那灵向众召会说话。在启示录末了，乃是那灵和心腹，就是召会，一同说话。这指明召会对那灵的经历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与那灵成为一。那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